成长过程。我出生在一个崇尚多子多孙多福气的年代，妈妈生了五女一男。那时我的同学们多半都有很多兄弟姐妹。至于我阿嬷那一代，小孩生得更多。那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妈妈很遗憾只生了一个男孩。幸好每个小孩的教育她都很重视。小学时，妈妈觉得台北的西门和中山国小升学率较高，一直希望我们通车上学，可是爸爸不赞成，他认为实力比较重要。我从大龙国小毕业，初中联考顺利地考进了台北市立女子中学，那是台北市省办高中市办初中的第二届，市女中是第一志愿学校，现在改名为金华国中。考高中时面临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当老师，所以除了高中联考之外，还报考了台北女师专。我很怕考上师专，故意乱写，担心考上时会被爸爸逼着去念。高中联考顺利进入北一女，尚未注册就先去学校考试，分文理组。我的记性不好，背书很痛苦，每次老师规定要背书的时候，我都先偷懒，直到赖不掉时才硬着头皮背。因此国文、英文、历史都是我头痛的科目，当然就选择理组班，幸好也考上了。当时校长江学珠女士规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理组班，升高三时学校不确定医学院会是在甲组还是丙组，又不分班，使得我们三年的高中生涯都在同一班，真幸运。考大学又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妈妈一直希望我们当医生，她说医生是人家来求你，不是你去求人，而且收入又高。当他一直强调收入时，我有些反感，不认为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升高三时选择甲组理工科系，联考的志愿全都照自己意思填写。我一心想要住校，脱离妈妈的管束，幸运地进入清华大学。那时全校只有四个系，每班收45名学生，大学部学生只有700多位，其中只有100几位的女生，全部住在静斋。所以跟我一起在学校念书的学姐妹们，我都认得。大三起，同学们就一直谈论申请美国学校的事。赴美念书变成多数人走的路，我先当了一年助教，才申请奖学金出国，在费城的天普大学念了博士学位，并做了约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就回台湾。那时多数朋友都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回台的人是少数。在台可以选择的工作，不是教书，就是进入研究机构。我选择教书，申请到淡江大学化学系任教，完成了父亲的心愿。那个年代，淡江大学化学系的排名仅次于台大和清大。我的职涯，淡江大学给了我一份安身立命、养家活口、自由自在的工作，没有随时断炊的后顾之忧，很感谢学校的知遇之恩。我的个性直率，也稍有原则， 不是做生意或从政的料，当老师应该是我最能胜任的工作。我在化学系教物理化学和材料相关的课程，迄今30多个年头教过无数学生，淡江的学生有用功的也有不用功的，班上总有几位表现很好的学生，现在也分散在各机构。1970年代毕业的淡江学生，很多是创业成功的企业家。我曾经有一位专题生杨玉富，他大四时考上台大、清大和交大的研究所，都是正取，但是他选择留在淡江念硕士学位。还有一位李优轩考上中兴大学正取，也留下来跟我念博士班。有这种学生实在非常难得，不仅他们自己要有自信，坚持自己的想法，还需要能说服家人。现在台北科技大学任教的李嘉珍教授，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表现非常杰出的系友。我的研究工作属于跨领域，有些偏物理与材料。在美国念书时做的是电子导电材料的开发研究，属于固态材料领域。1987年碰上高温超导的热潮，从此进入了氧化物陶瓷材料的领域。做超导研究的多半是物理人，出国开会常遇见的也是物理人，使得我跟物理界的学者反而比化学界的人熟。当高温超导研究热潮渐退，我转向研究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 电解质材料，进入了新能源材料领域。燃料电池是高效率且是持续性的发电机，而非间歇性的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应该是未来很有潜力的替代能源。小型的直接甲醇燃料电池DMFC 可作为行动电源，只要有甲醇就不担心没电。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使用氢气与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FC， 排放出来的是水，将会零污染。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可以放在家里，提供屋内所需的热水和电源。若使用天然气，虽然会有碳排放，但是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的效率高，污染相对较少。2012年8月起申请到国科会，现在的科技部，计划负责台湾女科技人电子报的出版业务与女性科技社群咨询互助网的维护。电子报是吴嘉丽教授在2008年1月创刊，每月10日发报，寄送对象以各大专院校教师为主，并欢迎社会大众主动上网订阅。吴教授退休后不能继续申请此计划，我在56期接手，至2016年4月已出版第100期。我也将在2016年7月底退休，2017年1月起就会有新的计划主持人。女科技人电子报主要是为所有女科技人及未来有潜力、有兴趣跨入科技界的女性，建立一个社群联络网，提供生涯咨询及专业交流等服务。互助网的建立，给予女科技人更多的资源协助， 解决生涯困扰，希望能吸引或留住更多优秀女性选择科技领域，并减少所谓的管漏现象，让一半人口之女性发挥最大潜能，提供国家性别与科技政策之引领，以提升国家竞争力。我的社会参与，1979年12月是美丽岛事件发生的年代，8月初我到淡江大学报道，住进了汇文馆，遇到同住在汇文馆的李元珍老师，我们常在客厅聊天，他的直爽与我臭味相投，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是一个略有叛逆性的人，小时候伯伯叔叔从政，他们不属于国民党阵营，使得我也总是站在反对阵营这一边。我对政治一直很感兴趣，初中时曾跟妈妈说想念政治，但妈妈说绝不可以，那时候的政治氛围是不可以谈反对政府的事，谈228更是一种禁忌。妈妈总是说孩子人有希无嘴，在外面什么都不能说。在从政可能会小命不保或坐牢的年代里，我考上北一女后就打消了读政治的念头。在淡江的日子，先认识了李元珍老师，再认识吴嘉丽老师，有两位妇女运动大将的陪伴，与有荣焉，且让我有机会参与并跟他们学习。1982年，元珍创办了妇女新知杂志，需要一些同志定期捐款，我义不容辞地加入捐款行列。可惜我不是行动派，没有参与杂志的编辑和街头活动，也因为出国进修之故，未加入1987年成立的妇女新知基金会。所以在元珍出版的《众女成城》书中找不到我的角色。嘉丽与我共事了40几年，让我总是有位好同事相伴。在外面我常常介绍自己是嘉丽的同事，沾她的光。我有很强的求知欲，至今仍每天读报，而且是从第一版的国家大事开始看。现在的年轻人从网络看新闻，可是我觉得翻报纸还是比较方便，若是用电脑看需要正襟危坐，用手机看画面又太小。我觉得政治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所以要去关心去了解。教书刚好也满足了我的求知欲，需要不断地去读书收集资料。自从我有了小孩之后，觉得应该幼无幼以及人之幼，于是参与家福基金会认养儿童的计划。经过约30年后，我改为支持其他团体，向立新基金会、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慈林教育基金会等。有许多人付出财力与心力，想让这个社会更好，我们能力可及的人提供一些赞助，也算是为这个社会做事。以前许多国中老师会体罚学生，我曾和顾中华与陈慧欣教授合力推动友善校园运动，后来也被教育部采用并接受我们提出的用词。此外，我对人本教育基金会的作为也很赞赏，退休后我会找些民间团体来奉献，充实我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再为这个社会尽一点小力。2000年之前网络不发达，第四台也刚取得执照，每逢选举 我都会去政见发表会现场了解候选人的想法。现在新闻台那么多，在家里遥控反而可以知道更多讯息，就比较没有去现场的兴致了。由于对这个社会的关心，我还常常参加集会游行。318学运的时候，我也常到立法院附近去了解状况。此外，核废料是个无解的难题，它需要被隔离在人类的生活圈外超过10万年以上。台湾的高阶核废料会存在哪里，仍然未知。蓝屿的低阶核废料还会在那里多久，也要看台电和政府想不想处理。由于当年台电只是暂时存放，没有将储存厂做好，现在也不可能在那里大兴土木做个比较合适的储存厂，蓝屿人只好一再地忍受。我的反核立场完全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不谈发生地震海啸的几率有多少，或是我们的核电厂都盖在断层带上有多么危险。如何处置高阶核废料是包括台湾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难题，这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议题。总之，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好，也希望大家多关心与付出。活在这个年代已经非常幸运，有投票权、参政权与受教权等。性别虽然尚未完全平等，但是一直在改善。女学生们在选择志业时，要勇敢地朝自己有兴趣的方向去努力，并坚持到底。